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欢迎你。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没带荣誉，只带十字架；没有命令，只带呼召。战乱、饥饿、误解都不能使他们退缩，因为他们所跟随的主也曾这样受难。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1931年前后，中日战争箭在弦上，很多宣教士撤离。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留下来的钟爱华还陷入到了一场真正的原则性问题的论战之中。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44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混乱的局势下，还存在一些其他潜在的危险。在美国国内，宣教援助者们处于经济的漩涡之中。虽然汇率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缩减的援助资金，但有些改变确实不可避免。委员会决定将宣教士的休假推后。在钟爱华看来，这会严重影响宣教士的健康和工作效率。而且就在很多中国人对基督信仰持前所未有的热情态度时，美南长老会却决定停止对华派遣新的宣教士。更为严重的危险来自于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意在改变基督徒宣教的目的。1931年到1933年间，钟爱华投入两场论战之中，当时讨论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当时世界的宣教运动依然相关，这些问题是深入根本的问题。虽然外在的具体细节已经改变，可内在实质却是一样。当时的江北教区，人们讨论的议题表面上看是历史遗留问题，但背后的原则却和基督徒布道的永恒目的相关。新组建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条新的教育政策，所有颁发学位、文凭、证书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在教育部注册登记，获取办学资格。而且一旦登记，学校的教学内容、主导思想将由政府相关部门掌控，不再由学校的创立者和援助者决定。受新政策影响，需要登记注册的学校几乎都是宣教士创办的学校，但新政策同时规定，登记的学校不得将圣经或基督教信仰列为必修课程，而且每周一早晨，所有的学生、教职员工必须在孙中山像前举行纪念仪式。就是这个仪式造成中国基督徒最强烈的反对。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解释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国家英雄的像前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这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敬拜祖先的背景，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的仪式实际上就表示敬拜孙中山的形象，这和敬拜桌上供奉的或图画中的祖先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行为与祖先敬拜联系十分的紧密。同样的问题后来也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基督徒因为不愿向天皇的画像行礼而遭受迫害。这些对基督信仰不利的政策让宣教士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些宣教士学校在教育部进行了注册，有些学校则选择关闭，有些学校失去了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支持，被迫注册或关闭。美南长老会做出了不登记注册的决定。长老会认为，宣教士在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教书育人，更重要的事工是分享福音，培养基督徒领袖。但美南长老会华中教区有一所学院进行了注册登记，而且经过投票，有一所高中也准备向政府登记。江北教区对美南长老会总部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并对华中教区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清江浦学校的关闭也刚好给了钟爱华更多空间救治黑热病病人。有一所美南长老会创立的中学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保留了下来，但后来政府下令所有的中学都必须进行登记，否则要在1931年7月31日之前关闭。政府的这道命令带来了一次新的危机，当地的中国牧师和长老们建议向政府进行登记，但这需要江北教区大多数宣教士的赞成票。清江浦立刻表示反对，钟爱华声明说，如果我们将敬拜上帝和教导圣经放到次要位置，那开设这样的学校还有什么意义？清江浦的中国基督徒也完全支持美国同工的想法。高牧师表示，他宁愿自己的儿子去当石匠或木匠，也不要他去敬拜孙中山而且将圣经丢弃的学校去上学。钱医生的弟弟在这所学校所在地的宣教站工作，并且支持登记。然而钱医生本人说，是不是要在当前条件下对学校进行登记，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讨论，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关闭学校。我们只开设一种教育机构，那就是教授人圣经和属神的品格。钟爱华决定在学校登记这件事上毫不妥协，即使付出情感上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以个人名义给倡导登记的美国同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如果要我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宁愿不再做宣教士，因为这样的让步否定了上帝和圣经在我们创办的教育机构中的核心位置。自从上周六晚接到你的信之后，我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恳切祷告过。你说你看到许多中国人想把孩子送到基督徒学校上学，所以对这样的需求有沉重的负担。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这些父母的感受。但仅仅因为这样的需求就进行登记，动摇我们的办学根基是完全说不通的。不仅如此，我确信登记后的学校将在未来给整个教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也会给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带来潜在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基督徒学校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把上帝和他的话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母把孩子送到一般的学校，这比以基督的名义推行世俗教育的学校要好得多。钟爱华的信没有改变同工的想法，但这所学校却在7月31日关闭了。9月举行的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江北教区会议上，议程之一就是讨论教育政策和学校的相关事宜。钟爱华在8月12日写给一名同工的信中说，我们正面临一场宣教危机，所以必须站立得稳，否则会引起混乱和无效做工。 后来，即使是最热心拥护登记的童工也承认，登记后继续办学的学校和高中已经失去了基督徒学校应有的本色。在京剧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学校的同时，用于支持乡村布道施工的资金却大幅地缩减，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这是最直接的援助资金的误用。1931年前后，政府要求基督徒创办的各类学校登记注册才可继续，那是登记还是关闭学校？为此，他竭尽全力维护着信仰的纯粹。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